我这样讲声音大家听得见吗？可以是吧？好的，如果待会我声音变得越来越小的话，你就稍微给我一个手势就好了。我不知道在座中间有没有那个是第一次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学的。我有哦，谢谢。我有发一张纸下去，可以大家帮我传一传。我想你可以简单写一下你的名字跟你的 email 地址。有一些阅读材料，我想是为了节约纸张的原因，我可能就会发电子版的给大家。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工作闲余的时候或回家的时候可以自己读一读。绝大部分的阅读材料都是中文的，所以没问题，篇幅也不会太长，学术性也不会太强。希望是，对，你可以读了以后是能够帮助你启发你明白我在课程里面要学的。这堂课的题目叫福音与世界观，可能这个名字跟一般的主日学相比的话不是那么太容易明白究竟要讲些什么。对，我们会从圣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来思考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世界观是什么。世界观是个很大的词，对吧？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包括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对，你可以说很多其他的主日学没有覆盖的内容可能都被我们融合到这个主日学来了。对，在网上的时候那个尹亮弟兄帮我已经把一些材料放到那个网站上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把那个当下来，它包括以前我们的讲义还有我们的那个大纲还有我们会覆盖的一些核心的题目。对，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元的时代里面。有一次我跟我爷爷聊天很有意思，我发现他一辈子差不多有交往的人不超过150个。对，我爷爷他一辈子，他已经今年85岁了，他一辈子到现在有过交往的人不超过150个。我在 Facebook 上面的朋友超过700个。这是一个讯息爆炸的年代，对吗？我的爷爷很多东西我今天拥有了他完全都没拥有，我所要考虑的我的生活里面的内容他闻所未闻，对吗？我们跟初世纪的这些使徒们比起来，我们的生活比他们复杂很多，对不对？他不需要考虑每年退税的问题，他不需要考虑在一个跨文化的文化下怎么养育自己的第二代的问题，是，对吗？我们活在一个多种族多文化甚至多信仰的一个年代里面，对吗？圣经新约圣经人给我们看到一些那样的痕迹。对，有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新时代的21世纪的信徒，我们活在这样一种张力里面，我们不太清楚这个圣经里面的一些教导怎么样可以被应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处境里面，对吧？有时候你可能小孩子会问你这样问题，说爸爸妈妈可不可以做这个，对不对？有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很直接的经文可以给他一个回答，对不对？圣经当中没有提过这方面的问题，对吧？可是圣经的原则特别是他的价值观，对他看待世界的一个最基本的视角是亘古不变的。对，我特别喜欢有这样的话说，福音是一个古旧的福音，它千古不变的，可是它的真理却能够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发出光来，来带领不同时代的人可以来明白它的话语。这是这门课我们最大的一个主旨，一方面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深化我们自己的信仰，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时代环境当中可以去明白我们该怎么样回应这些话题，甚至把这些东西作为一个传福音一个有力的一个切入点。对，上一次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了一下一个以圣经为主的世界观的框架是什么，对吗？圣经中有四个非常重要的篇章，我简单的再重复一下。第一个是创造的篇章，对吗？讲到圣经当中说神跟人最主要的关系之一就是创造者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旧约当中使用过很多不同神的名字，可是绝大部分神的名字都是把神描绘成一个君王，一个统治者，一个管理者，对吧？而且在创造的篇章里面很有意思，你发现整个世界是神交给人类所管理的。对，人类是这个世界次等的创造者，因为他把动物命名的权利交给人。我们之后每个篇章我们都会就是挖得更深一点来理解我们的含义。紧接着看到就是始祖的堕落，亚当和夏娃，包括整个人类的堕落与神的渐行渐远。没问题，我们再继续让对你再试一试。在堕落的篇章里面我们看到说人开始承担那个诅咒，不但是与神隔绝，而且我们要经历到生理上的痛苦，我们要经历死亡，我们要经历到三种关系的破碎，对吧？在伊甸园里面三种关系是人与造物主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自己配偶之间的关系破裂了，人与被他所 交管给他要管理的这个世界，物质世界的关系破裂了。而这三种破裂的关系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你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例子，对吧？可是从旧约当中你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一直没有单言，甚至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已经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那个救法。对，这是另外一堂主日学他们要在探讨的旧约当中的福音，很有意思，亚当的福音、亚伯拉罕的福音、摩西的福音是什么。对，跟新约所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的福音有什么不太一样或相似性。圣经当中真正讲到救赎的高潮是发生在十字架上，是神用他独生爱子作为一个代赎赎罪祭来挽回人，使人可以与神和好，对吗？这是很重要的观点。而且新约当中最后是以一个新天新地作为一个结尾的，他预言说这个物质的世界啊会被毁坏毁灭，对吗？彼得后书讲到这个物质的世界也同样的会被更新，会有一个被造的新天新地来到我们的中间。对，其实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叙事，是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就像一个剧本一样的，对不对？我想问大家，你觉得圣经是一出喜剧还是一出悲剧？就保罗也是这样说的，对不对？格林多前书他也讲到说，我们好像就是在天使面前像一台戏一样，对吧？我们中间都是演员，每个人都在演自己的一个篇章，神是那个幕后的导演，对吧？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果你有机会去问问自己身边那些慕道友的朋友，你所理解的世界跟生活是什么样的？人类的历史变得更好吗？还是更糟？你会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一种是对于未来、对于历史非常乐观的，觉得我们的每天的生活都是与日俱进的，我们的科技在进步，我们的人类的制度在进步，我们的未来会更加美好。虽然有些短暂的波折，可是总体我们的趋势非常好的，这是一种非常乐观的态度。还有一种对历史的观点是相当悲观的，觉得我们人类越来越黑暗，我们的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越来越乱，对吧？甚至这中间包括很多基督徒也是持这样一种看法的。好像就像是一出是觉得是喜剧，一出是悲剧，对吧？圣经里面我发现很有意思，圣经是一出悲喜剧，圣经是一个非常喜剧的结尾的，对吧？他讲到一个神会重新作王，收复他的领地，这样一个光明的篇章，它中间夹带了人的罪、人的背叛，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所要经受的许多的苦难。但你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没关系。对，我可以下次的时候再放，带我自己的电脑过来。对，非常圣经的切，我们基督徒看待这个世界的切入点应该跟这两种观点都不太一样。然后圣经在彼得前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词叫盼望，基督徒所说的盼望跟乐观主义的盼望跟悲观主义的所谓的 despair 绝望都不一样，对吧？我会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我们基督徒的历史观，我们看到的比这些最悲观的人看到的还要黑暗，对吧？因为我们不只是看到比如说今天的失业、今天的金融危机、经济衰调，看到的是人类跟越来越多的疾病在做斗争，虽然我们有越来越多的药物、越来越多的科技，可是我们所面对的生存的危机并没有减少。我们看到物质的丰富不一定会带走人心灵的贫瘠，我们看到更舒适的生存条件不一定会代表意味着家庭的幸福，或者是会帮助年轻的下一代什么知恩图报，相反会用积蓄的方式去毁坏自己的生命，去浪费自己的生命，对吧？当我们有个更深的人性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比那些没有基督教人性观的人看到的要更深，对不对？我们看到的比那些最悲观人看到的还要黑暗，可是圣经中却也说我们看到的比那些最乐观人看到的还要光明。不是我们相信经济好转以后这个世界会怎么样，不是我们相信说地球的未来不会受什么核辐风暴的影响，而是因为耶稣他已经来了，他能够带给我们的医治远超过这个物质世界所带给我们任何的一切。这是圣经非常迷人的一个视角，我们看见的比最悲观人看见的还要黑暗，可是我们看见的也比最乐观的人看到的还要光明，就是因为是耶稣啊。创造、堕落、救赎、 还有成全，这四个篇章是贯穿在圣经的一个主旋律。他起初讲到两个人，亚当和夏娃，在一个小小的园子里面，对吗？经历了他的选民以色列、犹太人，被掳归回，被掳归回，被掳归回，到新约时代的耶稣和他的门徒们和教会，一直到在将来他预言的，这不再只是一对夫妻，不再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再只是这些犹太人的选民，他说是一个 holy nation， 一个圣洁的国民，是所有属于他的人，因信被称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他们会居住在那个从天降临的圣城耶路撒冷里面，对吧？圣经是一个小村庄开始，一个小园子，伊甸园。圣经是以一个大城市作为结尾的，跟我们人类的历程非常的吻合，对吧？我们从农业社会迈向了工业社会，到现在后工业化的社会，从一个家庭两个人始祖，到万国万民的人，对吧？这四个词好像属于宗教词语，是我们基督徒的行话，但其实我们每个人，包括那些不信主的人，甚至包括那些异教徒，我们都在用这四个篇章来理解生活。创造就是什么？对，创造其实就告诉我们事情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对不对？是那位造物主所设计的样式。堕落告诉我们事情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中间有哪些罪，中间有哪些破碎，对吧？救赎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可以怎么样被改变，可以怎么样被扭转，可以怎么样被医治，对吧？而成全告诉我们这个事情的终极盼望是在什么地方，对吧？其实这四个词，圣经当中的这四个神所计划的这个四个篇章，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方式来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再说一下，就是事情本来应该有的方式，事情现在的样子，可以发生什么改变，还有终极的样子，对吗？我给大家随便举一些例子好了，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们在有时候讨论一些社会新闻的时候，能够反映出来这样一点，比如说我听说好像前两天又有一个宾州什么地方的校园枪击案，好像两个学生就在学校里面被一个枪手，被他同学因为一些口角和矛盾就枪杀了，对吧？当我们在谈论这样事情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的一个共通的情感就是悲伤、愤怒、无奈，对吗？有没有想过你的这些情绪是怎么出来的？为什么你听到这样事情会愤怒？因为你知道这不是事情应该有的样子，对吗？两个年轻的生命不是要有这样的方式来结束的，对吗？人跟人之间不是这种屠杀，更不应该在这些年轻人中间，更不是应该在一个校园的这样的场景里面，对吧？你想到是美国的枪支问题，你知道枪本来不是用来杀人的，其实，对吧？枪是用来捕猎的，枪是用来防卫的，可是枪变成了人屠杀人自己的一个工具来的，对吧？事情现状就是这样的。很快的，作为一个基督徒，你会想，这个事情该怎么样被扭转，对吧？作为一个立法者来说的话，他需要一些可衡量然后简易可传递的方法，能够从一个地方扩展到一个镇，扩展到一个州，扩展到全国，对吗？你知道作为美国的立法机构来说的话，他们所能够做的最直观的改变就是说增强学校的警备，对吗？在美国的高中里面，包括小学里面的警察都是配枪的，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你说哪个学校的保安可以配枪，对吗？为什么？因为这是他们所相信的救赎方法的一部分，对吧？通过更高的警戒，更好的防卫，可能更多的学校会有一些什么 after school program， 不但是要教这些孩子所谓的技巧知识，还要重视一个人的心灵，对吧？就是那个 Virginia Tech 的枪击案以后，越来越多的学校在考虑的更多的 after school program， 对吧？作为一个教会，如果我们身在那样的一个小镇，那样的街区里面，可能作为这个教会，我们也在想，有什么是我们可以参与到这个世界里面去的，对吧？很明显，我们所提供的救赎的方法跟世俗的方法不会不一样的，啊！而基督徒，我们在挣扎，我们在想未来那个终极的盼望是什么，对吧？这个是帮助我们来面对活在这样一种不安的世界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安全感。对，这个很简单的例子， 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谈一谈第一个创造的篇章，我们会在这边停留两次。第一次我会讲一讲创造与人性的尊严，第二次下一次的课因为翻译再下一次我们会讲到科学与信仰，特别是创造与科学之间这种关系，对吧？今天很多人觉得在知识界里面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关于物质的由来的世界的起源，一个就是创造论，一个是所谓的进化论，对吧？在中间有些其他细小的东西我们可以姑且不论，这是我们下一次的话题。今天我想谈一谈创造与人性的尊严。对，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都非常清楚，你知道我们是作为一个受造物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神把我们安放在一个万物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我们可以管理很多其他东西，可是不代表我们像那些人本主义者的作用，我们是世界之王，没有，只有神是世界之王，对吧？有很多人对宗教有一种偏见，觉得假如我接受了宗教就是接受说我是一个受造者，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压抑，对吧？感觉宗教身份会有时候拿走我们的尊严，会拿走我们的自由，也会拿走我们的幸福，对吧？宗教会让我成为一个我不想成为的那个人，对。可能作为一个华人的背景来说的话，对吧？这是为什么会是像佛教里面的禅宗跟净土宗会那么受欢迎的原因，因为这两个宗派是最不强调所谓的最不强调委身，最不强调教义，最不强调说你的生活应该因此而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对吧？它跟早期的佛教也非常不一样。第一点，我想想一想看，哪种圣经的创造为人类提供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基础？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神造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造男又造女，对吧？”这句话很简单，说神是按照他自己的神创造其他万物的时候没有说这句话，对。可是他造人的时候，偏偏说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去造人的。这个形象这个词，不代表是说我们在物理上、在长相上跟神相似。在犹太人在希伯来文的这个词代表的是属性的意思，就像你开电脑以后右键双击 property， 我们在那个 properties 跟神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性，对吗？这种很缜密的理性，我们的智慧，我们人类很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女性的情感，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些都是神所遗传给我们的一个属性，对吗？而且他告诉圣经中告诉我们，因为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站在那位造物主的面前，不分肤色，不分阶层，不论健康或者是疾病，对吧？今天有很多反对基督教的人，反对创造论的人，他们想要在神以外啊也去拉一个这个根基过来，说我们不需要神，我们一样能够找到人性的所谓的这种尊严的根基，对吧？但是有很多问题，我想举几个例子。首先是一种道德上的多元主义，这些人觉得这些其实道德现象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变的，所以本质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对吗？可是这种相对主义啊，会让我们会发现它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假如人类的尊严是一个很客观的前提的话，对吧？你知道在印度有很多那些寡妇要被烧死在丈夫的那个柴堆上面作为陪葬品，直到今天还有这样的陋习。在非洲很多地方还存在着奴隶的问题，对，有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是做奴隶的，在印度的种姓制度里面说他是一个低等的贱民，对吧？甚至是 untouchable， 是这些高等的族群种族是不能够碰的，这些是社会的贱民，对吧？他们生下来就是在印度的话绝大部分就是洗衣服的，对，他们甚至是没有自己的姓的多元主义，如果用多元主义观点的话说，其实这些现象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对吗？在这个时代这群人这样一种文化观点里面，它其实是道德的。我们没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标准来评价所有的这些事情，对吧？再谈一谈进化论吧。进化论用八个字来讲就是什么对，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对吗？这是早期的翻译家严复，北京大学以前的创始人，他借着翻译那个赫胥黎的天演论， 用八个词来涵盖了在西方很流行的进化论的思想，对吧？可是问题很大的是，假如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它是人类这个生存以来的主旋律的话，那我们把它放在社会领域来看看会怎么样，对吧？也就是说，强者淘汰弱者是社会真正的原动力，对吧？这是进化论的观点来着。你知道希特勒和他的第三帝国，他们相信有优生学，说非雅利安的民族在基因上、在文化上是劣等的，所以他们可以光明正大的把600万犹太人和吉普赛人送进煤气炉里面，对吧？啊，可是你能够认同这段历史吗？啊，很明显，人性的根基不是通过进化论的方式所发展下来的。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叫 George Bernard Shaw， 叫肖伯纳，他是一个剧作家，也是个左派文人。在二战开始之前，他就在报纸上面公开拟文，要呼吁这些科学家早点可以发明一种人道主义的毒气，让人可以毫无痛苦的死掉。他甚至开玩笑的说，每个人今天走出家门的时候，你要好好想一想，在你认识的每12个人里面，就有1-2个人啊，其实是不配活的。你下次应该指着鼻子问问他们说，请你向我证明你每天的产出如何能够大过你的消耗。如果他不能够证明的话，其实他就不配活，对吧？你发现他是个非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人，对吗？一个人的价值是取决于我们能够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对吧？我的产出大过了我们的消耗，对吧？很有意思的是，纳粹帝国在他们的这个意识形态里面，他们以生物进化论作为他们的生物基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自己的所谓的优生优育学的基础。党卫军的头领叫 Paul Ekman， 在二战以后法庭上面的时候，他为自己辩护，因为所有的党卫军是接受他的指令而开始大规模的屠杀犹太人。他为自己辩护说，我们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产物，对吧？我也只是一个奉命行事的人而已，对吧？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所使用的煤气是人道主义的，没有给这些人带来太多的痛苦。这是他用来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对吧？神用自己的形象来造人，这是一个绝对很震撼的一个宣告来着。我不相信我们能够从任何一种方法或者学说里面去找到一个人性真正的根基，对。像中国今天活在一个，特别是大陆活在一个道德非常的动荡摇曳的时代里面，有很多好像现代的人吃人的现象，对吧？有很多右派的知识分子大声的呼吁说，我们要向西方来看齐，我们需要学习启蒙主义者的这些精神，对。很多时候他们引用美国的独立宣言，对吧？说人人生而平等，对吧？但其实这句话是一个非常有意的一个篡改跟误读来的。如果你去那个独立中，在费城，你去看一看的话，原文不是这么写的，不是说 human beings are born to be equal， 没有，其实我们知道的，我们 born 下来就不 equal， 对吧？有些人生活在有钱人的家庭，有些人生在一个很贫瘠的家庭，有些人生来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有些人生来就发现都不知道自己爸妈是谁，或者单亲的家庭。有些人生下来健康，有些小宝宝生下来可能就要面对着一生之久的这个身体上的痛苦。原文说的是 human were created to be equal， 是我们受造而平等。你知道，你可以理解，就作为一个无神论，作为一个官方执政意识形态的人，当然我们不希望创作论的东西融入到我们的教育里面去，对吧？所以他把它改了一改。但这种篡改其实刚好就证明了他的自相矛盾来着。我们只有在那位造物主的面前，才能找到自己真正的尊严和平等，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哪种世界观跟信仰能够带来给人的意义感跟目的，对吧？有很多人这么说，他说，堕胎的人，他说如果孩子，因为我们很穷，我们没有条件养这个孩子，如果孩子以后会很穷或者受苦或者受到别人的歧视的话，那就不应该让他们生在世界上来。有些安乐死的人也是用这样的观点，他觉得病入膏肓的人已经没有继续活下去的价值了，对吧？ 有些 debate 说不用我们花这么多的公共预算替残疾人修建特殊设施，因为他们永远都赶不上正常人创造剩余价值的速度，对吧？这些观点看似都有道理，对不对？我以前在国内的时候参与很多基金会和那个 NGO 的服务，其中一个 NGO 是一个专门照顾中国的孤儿，特别是帮助这些
NGO 是
Non-government, non-profit organization， 对，非政府性的、非盈利性的机构，对，就是做那些 philanthropy 慈善业的。我去过很多孤儿院，在我不知道在台湾会怎么样，在中国的孤儿院里面，90%都是女孩，大家可能都明白怎么回事。50%以上都是有残障的孩子，很多是脑瘫，还有那个 Down syndrome 唐氏综合症，对。小的一点可以是很可笑的，你知道，只是因为有兔唇，所以被父母遗弃了。甚至我知道一个小朋友，他出生的时候被那个脐带绕着脖子，所以医生会担心他长大以后会大脑会发育不良。他是个非常健康的宝宝，只是因为这些迷信的观点，对吧？你看到有很多那些阿姨很辛苦的去照料这些孤儿，一个人要负责20-30个孩子，不可想象的，对吧？如果我们用进化论或者是马克思主义那套来定义这些性质的话，其实我们想想看，那些脑瘫的孩子，不论你花多少钱，有未来有多好的医疗条件等着他们，他们很可能都不会恢复成一个正常孩子的形象，他们可能上不了大学，他们找不到工作，或者找不到那种可以养活自己的工作，他们每活着这个世界上一天，都会是增加别人的负担的，这是个事实，对吗？那是不是认为的，就是说这群人就没有活下去的价值跟意义了？如果你不用圣经的观点来看的话，用一种纯唯物的观点来看的话，可能很危险。当然我们基督徒不会认同这样的一个很武断的说法，对吧？而是说我们的意义，我们的价值不是靠我们自己来定义的，不是靠着我们手能够做什么来定义的，而是造物主对于我们的宣告，对吧？我们的使命感是造物主所赋予我们的，这也是蕴含在这个创造的篇章里面，对吧？有一课我们会专门来谈基督徒的工作观，对吧？很多基督徒以为工作是堕落以后才有的，因为神对亚当的诅咒，你还记得吗？既然你们犯了罪，地要不效力，长出吉利来，你要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对吧？今天好像我们每天在体会的这种辛苦。但其实你发现，工作不是在堕落的篇章里面，工作是在创造的篇章里面。在人类没有，假如圣经只有创世纪的前两章，会发生什么？对吧？我们的圣经会变得很薄，很容易带，对吧？甚至可以把它写到一张 fortune cookie 里面去。假如圣经只有创世纪前两章的话，它告诉我们神只有一个属性是什么？神的圣洁公义我们都看不出来，那个时候在前两章，神是一位工作人，神是一个 worker， 对吧？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儒家的观点里面，你知道他们是非常鄙视体力劳动的，对吧？孔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对不对？东方的思想里面，很多时候印度教更不用提了，他们都不相信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在整个印度的历史当中，你发现他们的科技史非常的落后的，因为他们不在乎研究自然，因为自然在印度教和佛教观点里面只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一个倒影。换句话说，我们就算是投资太多东西在里面去研究的话，它的终极意义不是很大的，对。在很多的文明里面，发现他们的科技史非常的落后，对吧？可是你看到创世纪前两章里面，那位上帝是手插在泥土里来造人、工作、管理的这样一位工作者，这个非常重要，对吧？我们今天理解工作观，假如我们失业了，我们的工资被别人砍了，对吧？可能周围人会觉得可怜我们，对吧？这个时候圣经的信念会来挑战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出发，我们该怎么样看呢？对吧？第三个问题，哪一种世界观能够给我们一个关于终极的盼望，对吧？我以前上 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读一些法国的哲学家的一些作品，特别有一派叫存在主义者，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保罗萨特的一个，他不但是一个哲学家，他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存在主义很简单，意思是说他们不相信有一个超然的世界，他们是一个物质主义的一份子，相信说一辈子我们要经历很多磨难来追求幸福，对不对？可是到头来让我幸福的东西我一样都拿不走，比如说所谓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你带不走，亲人带不走，这些所谓的你的成就你带不走。从生理上来说，一个人在26、27岁以后啊，就已经开始了衰老的过程。如果没有神，如果没有永恒的话，我们人生当中只有一件事情是最肯定的，是什么？对，我们都会老，我们都会病，我们都会死，对吧？可是没有一个父母当那个 weekday 早上去叫自己孩子起床去上学的时候，他说我不要去上学，对吧？说你要去上学，为什么？你要去学习有知识，对吧？以后可以找工作，以后可以建立 家庭，对吧？终极来说，没父母会说快快起来，因为以后你会死的，对吧？很明显，这种所谓的世界观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盼望，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意义感，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关于未来的一些确信，对吧？可是假如我们在创造的时候，你知道神很有意思，说我们不只是物理的物质的活着，我们有一个灵魂，我们有承载着上帝的形象，对吧？我们今天的生活就充满了跟其他物质主义者截然不一样的意义，对吧？而且圣经中告诉我们，我们每个人将来都要有一天直接的面对面的向这位造物主来汇报，来给他交账，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今生当中的时候，我们有原则，我们有一个目标，而且我们有敬畏，因为我们是要向他去交账的。大卫在诗篇第17篇中他说，整个旧约犹太人这个复活的观点不是很强，只有在一些诗篇里面，还有但以理书第12章里面才有比较清楚的讲到，旧约的犹太人其实是相信有复活的，他们具体的复活怎么样很模糊很模糊，直到新约里面耶稣才把那个天国就是更加细节的讲给人们听，对吧？大卫在诗篇17章15节里面说，至于我，我在意中必见你的面，我醒了的时候得见你的形象就心满意足了。这两个词都是很文雅的一个修辞，他说我在意中见你的面，就是指的说将来他得荣耀的时候，他醒了的时候不是说他睡觉醒，而是说他复活的时候能够见到上帝的形象就心意满足了。这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个盼望，也是源于这位造物主。最后一个创造的篇章其实是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动力去关怀他人跟社会。今天有太多人说我们根本就不需要宗教来教我们怎么行善，对吗？我们自己可以定义什么叫行善，什么叫慈善。圣经当中告诫我们说，信徒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不但要爱那些爱我们的人，甚至要为逼迫我们的祷告，爱我们的仇敌，对吗？新约的圣经当中他特别教导说，我们要去做个好撒玛利亚人，要给那些没有饭吃的人让他们饱足，给赤身露体的人衣服穿，去探望生病的跟坐监牢的。旧约圣经更是强调有两种人，以色列人呢，你们千万不可以忽略这两种人的需要，其实是三种人，对，一个就是孤儿，第二个是寡妇，第三个是外邦人，寄居的。为什么这三种人最容易被忽略？因为他能够直指我们的人性的。有些时候我们做慈善是有一些好处的，是有一些回报的，对不对？我帮你，你帮我，对吧？什么施人玫瑰，手有余香，这样的一种感觉。可是你帮助孤儿和寡妇，这些人是一无所有的，你没什么回报的。你帮助一个寄居的人，他很可能有一天就会很快离开你，对吧？圣经当中特别重视说，你们不要忽略这三种人，对吧？ 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在那个路德记里面，你还记得，就是以这个就是那个利未记里面的律法说，我们收割庄稼的时候啊，不要把四角都收得干干净净的，要留一些给那些拾荒的人，对吧？哪些人会拾荒啊？你看到了，一个老寡妇带着一个小寡妇，对吧？做一个寄居的人。可是假如人类是进化来的，假如这个世界没有一位造物主，这种关怀他人的动力真的是还存在吗？当然我会说它会变得越来越诡诈。你想想看，如果我们人类只是自然选择的一个结果，其实我们帮一些人是逆天而行啊，对吧？比如说一个染色体受损的婴儿，他有各式各样的生理的缺陷，对吧？在他身上要投资很多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是为什么还是有人愿意把他捡回来，去细心的照顾他？如果我们让鼓励弃婴，让这些人自生自灭，不是更一举两得吗？一方面他可以节约经济成本，对吗？第二方面还可以从宏观遗传学上来推动我们人类的进化。对，这种观点本身很可怕，对吧？在历史当中它曾经作为我们人类的主旋律存在过，对吧？特别是纳粹德国的优生学，对，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都是以这样的腔调来出现的，对吧？说牺牲一小群人为了绝大部分人利益是合理又合法的，因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王道，对吧？世道就是这样的。在这种世界观底下，其实仁慈只是一种很虚饰的骄傲。我们做善事，因为我有你没有，对吧？我可怜你，对吧？施舍有时候只是一种变相的自我防卫，因为你知道，如果你不给的话，以后会这些人会越来越会变成暴民，社会会越来越动荡，以后更难安身立命，对吧？我在中国的时候，很多时候要跟一些大的基金会和一些公司打交道。现在在很多公司，特别是那个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都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叫 CS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在美国大家可能更熟悉，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自己的利润可以分出一小部分来取之于民，还之于民，对吧？做一些社会公益事情。通常在中国要做的就是修学校。要免费的支持一些老人公寓的建设啊，医疗，对吧？非常好的观念来着，对吧？不但是个人需要行善，甚至是这些社会的机构、组织、企业也需要来行善，回报社会。可是很讽刺的是，在很多大公司里面，他们的 CSR 部门跟 PR 部门其实是一个部门来着。PR 是 Public Relations， 公关部。你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吗？就是慈善的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广告，慈善是一种变相的公关。对，在很多企业里面，就是说看一个东西值不值得投钱，值不值得给，不是看这群人真的有多需要，他们有多 desperate， 而是要首先考虑是这种投资能够带给我们企业的形象什么样的正面收益。 That's it。你知道那个自从2008年四川地震以后，整个社会都在反省一个事情，对吗？我们逼着很多公共人物要什么，要公开自己的捐款记录，因为很多人在网上面宣称我捐了200万，其实只捐了20万，对吧？要逼着他们公开说你要把那个收据拿出来亮一亮，对吧？就发现有一种抢劫的味道一样，不但你要逼人家做善事，还得逼人家来秀证据。这种不信任感其实是源于我们社会风气的。因为我们觉得很多时候行善的背后的动机也是很复杂的，也是可以变得很诡诈的。很多时候在替一些机构，一些比如孤儿院学校来筹款的时候，非常棒的一个 project， 对吧？一对夫妻带着20个自闭症的孩子做教他们康复，影响了这么多的家庭，对吧？非常值得投资的一个项目。可是因为自闭症的儿子不能给我们一个卖化妆品的公司带来什么酷的东西，我们要做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新闻曝光、社会好评的一些事情， 很多时候就不行。对，作为写报告人来说，有时候我们得绞尽脑汁把它It's all about marketing, 对吧？你怎么样把这些人的需要好像要包装一下，才能够帮到拿到他们合适的那个 funding, 对。这是我们的信仰跟这个世界的时候另外一个要交叉一点，请说。啊，我想在这边停一停，啊，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还有10分钟时间。很多时候也许周围的人会问我们，对吧？就是圣经当中当然会教人行善，可是世界上面不是有很多其他行善的人不是基督徒吗？很多非基督徒的组织不是教会的机构，他们做的善事好像比你们的影响力大多了，对不对？作为基督徒我们会该怎么回应，对吧？你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我不知道，我在国内看那个电视的时候，比如说四川汶川大地震 啊，很多大机构他捐钱捐多少亿多少，电视上的公布，就是第一个人上来他那个大牌子写的，我捐了多少钱，这个捐了多少。但是我个人是认为说，不管怎么，这是做好事，在一个国家一个习俗它是这样子，不是说因为一定要就是隐藏着这不让人知道什么的，反正做好事都应该值得赞赏。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对，对呀。而且我们知道很多时候这些来自于上帝的恩典，甚至有时候会通过非基督徒去流淌的。圣经当中称之为叫普遍性的恩典，对吗？神降雨给好人也是歹人，神给阳光给那些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不只是基督徒我们才有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是通过更奇妙的方式就是给这个世界人，对吗？也正是因为这是神的恩典，才让我们可以有一些基本的道德感、正义感跟慈善的精神。我相信不代表这些善本身是可以达到上帝的标准，你知道我们刚才举了很多例子，人心是很诡诈的，我们可以有一个很空洞的慈善的行为，可是不代表我们心是很正直的。对呀，请说。
就中国的文化儒家的思想来讲，好人好事是需要表扬的，
yeah.
就是鼓励大家多做这件事情。
嗯，
可是在圣经里面的话，是怎么讲？就是也不是说要隐藏。
它是更是一个命令，对不对？儒家的所谓的善行，它是一种机会主义，对吧？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吧？我的行善与否，并不是一个命令，是任何处境。任何情况下都是我们应当做的，而是我要看情况的，对吧？而这种机会主义不是一个至少在儒家思想里面不是一个贬义词来着，是聪明人。对，
我刚想那个看看你的看法，假设整个世界上就整个是通通变成一个基督徒，这样子有什么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社会，而且就是说会不会符合你刚才所讲的那个神创造的像这种猥亵的行为，看到你的学长有没有假的那你说这个全部都是基督徒的话，会不会达到你刚才你的理想的那个？
好问题，好问题，大家我估计心里面都悄悄地问过这个问题，对不对？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永远都不会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王国的因为救恩不是我们人可以去控制的。当有一天如果你发现这个世界当中基督教的圣经的价值观成为一个主旋律的价值观， 是一个基督化的社会，基督化的家庭，基督化的企业文化，基督化的社会原则，对吧？那说明天国已经来了，我们已经复活了。对，在教会历史当中，因为这个标准太高了，很多，当然我们信徒是往这方向走的，可是有几点非常重要。圣经当中说，那个圣城耶路撒冷是神预备好的，要从天降临。我们在建的，我引用一下奥古斯丁他的这个话。奥古斯丁说，我们有两座城，一座是人手所造的地上之城，我们用我们的价值观，用这个世界的财富来堆砌的；有另外一个是上帝之城，是神他为预备的自己新天新地的居所，属于他跟他的百姓和子民的，对吗？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这两座城都是同时存在的。而它彼此的这个界限是很微妙的，你不能够找到一个领域说，只是说这就是上帝之城，这个中间没有世俗的影子，或者是这个地方就是属于地上之城，没有任何上帝的影响力。对，这两者总是交织在一起的。一旦教会想要把这两个界限分得非常清楚，就一定会带来很多的伤害的。就像圣经马太福音里面耶稣说，你们不要忙着把麦子和稗子分清楚，你分不清楚的，直到将来的天的时候，神要自己用审判的方式来把它分得清楚，对吗？我举一个教会历史当中的例子，特别是中世纪，给大家很多这样的印象。中世纪的欧洲，绝大部分都是基督教的国家，政教合一，基督教作为国教。一个国家的政治元首不但是一个君王，甚至是一个宗教领袖，对吧？直到英国的宗教改革是一个半吊子的产品，他们赶走了教皇，可是把自己的女王树为是教会的元首，你知道吗？那个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不是那个教会的最高的元首来着，他的任命不是底下的长老选举，而是女王指派的。对，英国是一个宗教改革很半吊子的一个国家，所以教会就要通过一些方式把那些不属于神的东西替他圣化，对吧？首先篡改了对于洗礼的看法，洗礼变成了一个基督徒获得基督徒身份的一个简单又比较明了的一个方式来着。只要是你受洗入册的人，都算是一个基督徒，都算是一个基督教国家的公民，对吧？所以你知道这种方式下，当然基督徒的人数会看到越来越多，教会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甚至在早期的美国，18世纪末的时候，在东北的新英格兰地区，早期的清教徒移民，对吧？后来他们也欢迎一些其他宗教信仰背景的人来，但是他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基督徒占绝大多数，对吧？这些异教徒或者是少数民族，在新英格兰据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基督徒的话，甚至你从银行里面贷不出来钱，因为你没有信用，没有信用，没有人替你担保，对吧？所以怎么办？大家要努力的成为基督徒啊，对吧？你成为基督徒可以获得一个社会身份，可以有好处，对吧？在这种文化里面做一个基督徒更容易。所以这些教会历史当中这些应用带来一个结果，就是说麦子和稗子的掺杂，我们要人为的去划分这些东西，所以只会是一个乌托邦。
照你这样说的话，对不对？我有感觉，你不要说整个世界都其实，所以这样缩小一个国家的整个国家都有危机，甚至一个家庭，一个家庭蛮大的，那整个家庭里面有十几个人都是基督徒的话呢，都不能保证这个家庭会达到你刚才说的神所要求。
对，对，对，我们基督徒该有这样一个谦卑的看法。在美国有一派基督徒，他们在政治上的观点都是。选举的时候一定会选共和党的参选人的，绝大部分来自美国南方 Bible Belt， 然后他们的末世观绝大部分是受那个，我不知道你们系统里有没有提到末世观的那个前千禧年的灾前悲啼，几年十几年前有一本畅销的科幻小说书叫《末世迷踪》 Left Behind， 不知道你们听说过？他所描写的将来的末世观就是很典型的灾前悲啼前千禧年主义来着。而且他们是支持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建国的， 在美国的政治上面有比较大的影响力，对吧？啊，你如果有机会去听他们的这种演讲啊，或者是政治主张，你会发现他们所要搞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在地上的基督教的国家。他们觉得可以选一个有保守的福音派信仰的总统，是吃向这个未来的关键一步。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参与政治是关键的一步，有越来越多的基督徒是成为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是很重要的一步，对。可这些东西圣经上都没有 guarantee， 对，唯一的 guarantee 我们要小心，就是我们不会有野心说想要地上靠着人手去建立天国，我们要有这个 willingness 去接受这种啊叫什么这种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这种啊模糊的边缘地带来的，对。我们要做的只是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做一个中心的人，做中心的见证去影响，对。对，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就是你刚所说的那个好像怎么样子，就是基本上你所说的怎么样，就是一个圣经所讲的那种啊，那个观点，根本就是来是死后的那个情形。因为当你面对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刚所讲的那种一大堆的缺点，其实是那个这个世界上的那个一定存在的那个情形。举个例子，比如说你刚所讲什么那个什么无神学的那个，就基本上就是一个适者生存，一个生存。那你在外面找事情的话，根本这个那个还是存在的。像比如说你那个讲那个现在德国的一些，就是他们讲给犹太人来说，他这个啊好像是一个不好的那个情形来，要将他们那个去掉。可是呢，假设你仔细看的话，其实他 actually 那个犹太人相当聪明。那个是现在的一大堆那个科技都在你身边，那个外面还没把他们怎么竞争。所以像他这样子的那个做法，其实呢 ，actually 就是什么效力那个敌人，不完全是因为啊是从你啊，因为他呢对他也瞧不起，人家讲的效力。所以很多那种那个现实社会跟社会上的观念，基本上没有办法呀完全。存在，像刚我讲的私自生存，当你政府那个加入的时候，他去看，是平衡，像那个比如说，设立很多那种那个帮助那种，就保证那个职位给一些六千五的人，然后呢，像最近的像奥巴马，他基本上是有一个清零政策，然后是将你财富重新给我。所以不管，所以这个社会那个事实，跟我们的圣经啊别人所讲，基本上完全不一样的事。
非常好，你说的非常对。基督徒的世界观是在死亡之后，好像是最有效的，对吧？但是我要挑战大家来想，这个死亡是什么时候？对，不是我们将来要死。肉体死亡的时候，而是我们在基督架上，在十字架上向着这个世界死的时候。对，永生不是将来我们死了以后才开始，永生是现在就开始了，从你信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有永生了，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生观的视角啊。很多人觉得宗教之所以没有用，因为它是解决死了以后的问题的。我们不敢苟同，因为我们所相信真正的死，对吧？是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与耶稣的同埋葬和同复活，对吧？哎，永生在我们今天就已经开始了，我们今天就已经可以去应验圣经当中的这些价值观、原则和诫命，活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为我们将来与神同在的新生命做一个预备，对吧？这是个人层面的，会改变我们对于人生的一个看法。我们现在做的东西仍然是非常有用的，不是说将来一把火都烧掉了。在新天新地里面仍然有工作的，人与人之间的个体性不会被抹杀掉，对吧？不会是很多人想象的天堂，就是一群人穿着白衣在那边唱赞美诗，从早唱到晚， 然后从早唱到晚，对吧？如果是这样的天堂，你问你家的小孩愿不愿意去，他绝对说不要去，太无聊了，对吧？可是这只是我们自己得到的一个刻板的印象，对吧？我相信天堂的生活跟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有很多的相似性。相似性不是说罪，天堂里没有罪，而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方式是一致的，人仍然需要工作的 sorry， 但是我们在天堂里仍然是有工作的。你还记得那个马太福音耶稣的比喻吗？将来说等他复活的时候，门徒们要跟他作王，对吗？他说没有的，他说只有忠心的仆人会被安排去管理五座城、三座城和两座城，对吧？我不是说将来会我们一定会管理城什么的，那个比喻告诉我们的是在天国里面神依然对人有使命感，有交托，而我们有工作。对，我们的个体性不会被抹杀掉，不会是我变成一团云，你变成一团云，然后我们在空中相遇，就很多人想象天堂是这样子，也不是，对吧？讲的那些圣徒们手拿棕榈枝，身穿白衣，唱着羔羊之歌，对吧？我相信那是不是一个写实的手法，对吧？它是个比喻。我们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是对神的一个敬拜来着，从今天我们就应该操练起来。希伯来文讲到敬拜的一个词叫 Avodah， 在旧约圣经里面非常有意思，它被至少翻译成五种不同东西：敬拜、管理、艺术，还有其他我记不太清楚了。也就是说，犹太人把工作、把生活的各个层面是看成是一体的，是一个无缝的，是都是作为对神的一个敬拜的。我们的生命应该是不分圣俗的，这些东西是圣洁的，这些东西是世俗的，这是横向的一道切，对吧？说你要早点离开自己的工作，早点退休，可以去做牧师、做传道人，去进修一下神学，这才是属灵的讨神学的。No， 即使是在牧师中间，所谓的神职人员中间，有是按照天国价值观的，也有按照世界的价值观。即使是你是一个清洁工，你可以是按照天国的价值观，或者是按照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对吧？英国的一个废奴先驱叫 William Wilberforce， 有一部电影是讲他的，叫《奇异恩典》，对吧？他是一个年轻的政客，是一个基督徒，他做议员，他是英国历史上面最年轻的国会议员，上议院的议员。他很挣扎，他面对到这种政治里面的黑暗，特别是他觉得他自己不想在那边多待一秒钟，他是想要去出来奉献，做全职传道人。他去拜访当时英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 John Newton， 就写那个奇异恩典的这个作者。他早年是个奴隶犯，是个商人，后来悔改成为了一个牧师，对吧？Newton 很有意思的就告诉他说 Willem， 他说如果你要做一个牧师的话，世界上呢会多一个平庸的牧师，可少一个为上帝而征战的政治家。对，很有意思。他一辈子40多年，直到他死前的时候，他才真正的带领英国去废除奴隶贸易，了不起的，了不起的一个见证来的，你可以看看。所以我要讲的一点是说，我们的信仰跟那些只是想要赌明天的所谓的宗教投机分子不一样。我们之所以对永恒有确信、有盼望，因为我们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就可以去体会到一些，就可以去有挣扎，就可以去得胜，来预备我们那一天。对，天国确实很遥远，其实我们人手造不了的。天国也不是那么遥远，因为它已经被神安放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安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圣经的这个价值观去判断出来哪些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的，哪些东西没有，对吧？我们应该停在这儿了。好，我们吃饭的时候可以继续再聊。好，